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到四十二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到四十二节，我来读。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阿门。上周是今年杨花金周四讲座最后一讲，是由以电影《捕鲸猎人》闻名的裴昌浩导演前来进行的演讲。出道四十年的裴导演说，受到喜欢电影的母亲的影响，成了电影人。还有他作为基督徒，更加的深信他小主要的电影是他小的时候看的是《十诫》，有最令他感动的场面就是红海裂开的场面，在石板上刻上十诫的场面。他说仿佛听到了神的声音，感觉神的临在。另外在20世纪50、60年代，基督教电影也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电影是《宾虚》。裴导演说最喜欢电影《宾虚》的最后一幕，宾虚的母亲和妹妹得了麻风病，在麻风病患者聚居的山谷，在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的时候，闪电下雨，耶稣的血和雨一起混在一起流淌。那一瞬间，包括宾虚的母亲和妹妹在内的麻风病患者都得到了治愈。他说那个场面最令他感动。电影《被训》中也有让我印象深刻的场面，犹太人宾虚和罗马人米萨拉是儿时好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宾虚在耶路撒冷成为很有声望的富翁，米萨拉作为追随罗马荣耀和皇帝权力的人，成为耶路撒冷的司令官。米萨拉劝导宾虚成为自己的合伙人，但宾虚拒绝了，表示要与自己的民族同在。新上任的犹太总督路过宾虚家的时候，由于他妹妹的失误，房顶上的瓦片掉落在总督的身上，宾虚一家就成了杀人未遂的犯人。米萨拉明知那件事是失误造成的，但还是让他们成了有罪的，被判为有罪。于是宾虚以死囚的身份被押往战监，母亲和妹妹被关进地牢。宾虚发誓一定要活着回来向米萨拉报仇。 被判为叛徒，在押色的途中喝了耶稣给他的水。在古代用于军事目的的战舰当中，兵需作为奴隶划桨。一般来说，在给力的战舰上很难有人坚持一年，但兵需坚持了三年。有一次在与海盗的战争当中，海盗船冲了上去，兵需乘船乘坐的船上的提督掉进了海里，快要死了。当时兵需救了他，后来兵需被收为提督的养子，可以合法的继承提督的财产。但兵需心中却充满了要回犹太救自己的亲族要报仇的想法。回到家乡之后，兵需以为母亲和妹妹死在地牢里，复仇之情加深。在战车比赛当中败北的米萨拉在死去的时候还嘲笑兵需说，你的母亲和妹妹在麻风病人聚居的山谷，战争还没有结束，你要憎恨的人还有很多。当兵需要去见母亲和妹妹的时候，兵需心爱的也爱着兵需的商人的女儿以斯帖拦住他说，让他听耶稣的话获得和平，并传达了耶稣的话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并须说神的儿子，那么死亡之谷的人们是什么呢？并且他表示一定要报仇，向那些让他的家人变成这样的那些罗马帝国报仇。但是埃斯特回答说，自己知道人生的规律，就像狗生狗一样，死亡会生死亡，贪婪就会生贪婪。但耶稣却这样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必须对埃斯特说，现在不要再爱自己了，他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埃斯特这个时候回答说，我爱的人是犹大宾虚，他怎么样了呢？你现在变成了自取灭亡的恶徒，要以恶报恶，仇恨把你变成了石头，你好像变成了像米萨拉一样。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也让宾虚受到很大的冲击。后来宾虚见到了患有麻风病的母亲和妹妹，再次看到了给自己水喝的背着十字架走路的那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使他的母亲和妹妹的麻风病也痊愈了。然后电影以他与家人重逢的场面结束，宾虚对埃斯特这样说，他去世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感觉到他的声音拿着了我的刀。宾虚电影的最后一个场面很好的传达了我们今天的话语。今天的经文36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与上周所说的要爱仇敌，你们要得到怎样的待遇就要怎样待他人，要成为这样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与这个结论是相同的。另外36节的话语也是今天要分享的，不要论断人的序论。耶稣的评律宝训不是为了告诉我们 如何能够成为神国的百姓，另外也不是为了提醒我们怎样生活才能成为主的门徒。听律宝训是为了强调已经成为神国的人，已经得救的神的儿女应当如何生活而说的话语。另外，作为蒙神拣选成为主门徒的人，应当如何生活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37节如此见证，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耶稣下达了两个否定的命令，分别是不要论断人和不要定罪。论断原文是 krino， 意思是审判。圣经当中最有名的经文之一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后面的话也是这样的，约翰福音3:17，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原文里审判和定罪是同一个词，审判的事情不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而是属于神的。我们人不能够论断他人，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知道的不全面。如果我们对什么事实听到之后加以论断，那么其实我们在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手信息了，不知道传达那个事实的人是怎样传达的，有可能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伪装成客观的事实。另外，即使我们看到什么事情进行论断，我们看到的有可能不准确。年龄越大越明显，有些事情可能与自己记忆中的内容和实际情况不同。如果诚实地接受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能减少自己的主张，因为自己知道的可能不是事实。而且我们大多数的时候都没有论断他人的资格。从约翰福音8来看，犹太人带着行淫时被拿的女人来，叫她站在耶稣面前，问道：律法上规定用石头打死这样的人，你怎么做呢？他们的提问是为了让耶稣陷入圈套。如果耶稣说原谅那个人吧，那么他们就打算说耶稣违反了律法而挑起是非。相反，如果说用石头打死那个女人，他们又会说耶稣没有爱，没有人情味儿。耶稣什么也没有说，开始在地上用手指写东西。犹太人更是意气风发，气氛汹汹，因为看起来耶稣没有任何的答案。但是耶稣站起来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完这句话的耶稣再次弯下身来，在地上写了什么字。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犹太人自信的说，因为那个女人有行淫的行为，但是耶稣说的一句话 是从大人到年轻的人，良心上都受到了谴责，一个一个的纷纷离开了。气势汹汹的人怎么会一次离开现场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根据耶稣的话，在对照自己的生活来看，自己的生活与那个女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诚实的判断自己，诚实的看待自己的人，就不能够判断他人。所以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另外耶稣说，不要定罪。定罪原文是 katadikazo， 意思是完全根据正义进行审判。不要定罪，不要定罪的命令在登山宝训当中也有，也不要定罪的命令在平地宝训当中也有。论断和定罪的共同点都是判断他人，不同点是论断是判断人的内在，那么定罪是判断外在。事实上，论断和定罪都不是属于人的领域，而是属于神的领域，因为只有神才是完整的，只有神才是永远的。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耀。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站在审判者神面前的时候，如果神不赐下怜悯的恩典，会发生什么呢？只是想想背就会冒冷汗，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怜悯和施以怜悯的神，我们才能够在那个基础上走信心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这样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但有些事情需要明确，不批评不谴责与没有分辨力不是一回事。没有正确的辨别力，就无法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无法过一个名副其实的神门徒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够辨别异端或者似是而非的宗教。另外，牧师讲的道是否真的是神的话，也需要能分辨。教会里的事情是否违背神的话语，也需要我们能够分辨。必须能够辨别教会正在努力做的是否合神的心意，也要能够分辨是误会者还是少数人的野心。无论做什么，若没有体现出神而体现出人，就近似于野心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异象在韩国教会中风靡一时，因此许多教会制定了使命宣言、异象宣言，并在每次礼拜的时候将其作为口号喊出来。但现在很少有教会这样做。神的异象已被无数次提及，但只是教会及其牧师少数人的野心。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来，教会的规模才能壮大，得到国内外更多人的支持， 还可以兴建教会。我们作为教会，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像主的门徒一样成熟，不是靠喊口号或被使命宣言，而是靠每一天一步一步顺从神的话语。此外，我们必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辨别圣经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我们基督徒就像漂浮在世界河流和海洋上的小船，没有水，船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如果船上有一个洞，水进入船内，船就会沉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一个小洞，也会导致船沉没。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没有世界的江河和海洋，就没有意义。因此，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然而，当世俗价值观的浪潮开始渗透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就开始一点一点的下沉。所以，良好的洞察力很重要。耶稣接着说，37-38节：“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鞍，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说了两个不要的，耶稣这次却反过来说要怎样怎样，也就是要饶恕人，要给人。饶恕绝非易事，是别人的问题时很容易给出建议，然而当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家人有问题的时候，发动全面战争要比饶恕更容易。特别是经文当中，饶恕的字面意思也有释放的意思。流行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不原谅你，我太痛苦，不行啊。我对原谅就是忘记你，你抓住了我的人生，又放手了。现在我离你远去。”原谅是为了对方，也是为了自己。因此有一句话说，原谅是受害者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因为肇事者永远不会拥有。然而只有强者才能够真正的原谅。无论是外在或内在的力量，若不强大，就无法原谅。同样，一个人真心接受主，把自己从罪的重担当中释放出来的人，也可以释放他人。给也是一样，只有在神里面享受神恩典的人，才能够给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后面那句话：“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鞍，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此，给予他人期望以后得到更多的情况并不少见。教会也有可能陷入这种错误。教会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教会宣教不会衰亡，而是兴盛。”事实上，经济上自立的教会，不宣教的教会一次都没有见过， 那么所有的教会都在复兴吗？不是的。另外还有人说，教会做门徒培训，信徒的信仰就成熟。那么没有不教导和不学习的教会共同体，几乎是没有的。讲道也是一种教导方式。那么所有教会都在复兴吗？在接受门徒培训的课程当中，认为这种形式不适合自己的基督徒中途退出的，难道他们的信仰生活都是失败的吗？努力要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不要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教会更关注宣教，有的教会更关注本土训练，有的教会更关注昼夜祷告或清晨祷告。我们教会的目的是要成为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教会，圣洁的教会，普遍的教会和使徒的教会，要成就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为韩国弘扬韩国基督教100年的信仰和精神，完成为韩国基督教200年开辟铺路人的使命，使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成为韩国教会的信仰遗产，正在缔造当中。此外，我们将在神的国中听到的话语如下：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我们现在对别人说的话，便是将来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现在对待他人的行为，便是将来主对待我们的行动。耶稣这样说，不是教导我们说你将遭受同样的痛苦，或者如果你让别人流泪，你也会流下血泪，而是说不要忘记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便是什么。说完这些话，耶稣举了两个例子，39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韩国谚语说，你说话像一只瞎了眼的大象，是指只知道一部分。你说话像盲人摸象，是指只知道一部分，却好像知道整体一样说话的愚蠢。表达人的知识或经验是有限的，只能是有限的。如果因为眼睛有问题去看眼科医生，而眼科医生是盲人，你会接受他的治疗吗？再者，如果医生不知道自己是瞎子，以为自己没有残疾，更不能把眼睛托付给他。有真理眼光的人能够正确引导他人，这样的人不会批评他人或给他人定罪。当时的保罗以为他睁着眼睛可以看清真理的时候，他是伤害信耶稣的人的带头人。当复活的主临到他，鳞片从他眼里掉下来的时候，他可以真正看到并成了心怀他人并接力人的得到生命的人。耶稣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41到42节。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刺的字面意思是砍树时产生的木屑，梁木的意思是原木。这是一种夸张的语法表达方式，意思是任何人都无权谴责他人。在生活中，有时眼睛里可能有刺进入，当然眼睛里有刺很痛苦，除掉刺的过程也很痛苦，必须强行翻开眼皮，用嘴吹气，或用干净的纸巾、棉花或者纱布擦拭。很少有人通过批评或谴责能够使对方悔改。反而会累积更多的恶感，产生报复心。所以俗话说，先去掉自己眼里的梁木，先不要想对方眼里的刺。如果我们除掉自己眼里的梁木，因为眼里有刺受痛苦的人看到我们的样子流下感激的泪的时候，刺和眼泪混合在一起自然流了出来，这是更符合圣经的方法。有一个寓言叫蚂蚁和蟋蟀。蚂蚁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流汗努力工作储存冬天的粮食，而蟋蟀整个夏天都坐在树荫下唱歌不工作，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便会挨家挨户的讨饭。因此蚂蚁被认为是勤劳的代名词，而蟋蟀被认为是懒惰的代名词。我们的言语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千只蚂蚁滚动一块磨石。当然如果蟋蟀唱得真好，说不定会成为有名的歌手，坐拥财富和知名度。这个故事可以被接受为勤奋真诚的预言，但在现实当中，从蟋蟀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和不公平。蟋蟀之所以要唱个不停，并不是因为岁月好，为了吃喝玩乐。蟋蟀繁殖的唯一方式是在夏天结束之前向雄性炫耀，这样可以产下更多的卵。蟋蟀唱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是可以给捕食者提供自己位置的一种危险的行为，所以当蟋蟀唱歌的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而实际上蚂蚁只有三分之一的蚂蚁在蚁群当中工作三班倒，其余的蚂蚁休息。所以这个预言是误解，从蟋蟀的角度来看是误解，没有考虑到对方。我们给人的评价有可能是这样，不了解对方却伸出了自己的尺度。如果对于对方的错误自己知道的更多，那么只有自己也像对方一样做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但是人可以假装自己从来没有那样过，那就是人。我们再来读36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论断别人，定他人的罪， 饶恕他人，以及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因为天父是这样带我们的。今天是带领节的第一个主日，带领节是为了拯救死于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以人的身份来到世上的耶稣，并再次等待耶稣降临的带领节。教会的所有节期都从带领节开始。带领节的真正意义开始于接受我们天父的仁慈恩典。神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无条件的赐给我们。对于神如此的恩典，我们要来回想，让我们回顾这一年和过去的岁月。当我们举目向神举目的时候，神岂不是对我们有很多的赐予我们很多的慈爱和怜悯吗？甚至当我们背叛神逃跑的时候，当我们固执地认为没有神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神不也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们，等待着我们吗？当我们现在淤泥之中，当我们在流泪谷当中失意的时候，当我们走过漆黑的隧道的时候，神不也向我们伸出慈爱的手，把持了我们吗？现在轮到我们顺服主的话语，善待他人的时候了。通过在家庭、教会、职场和生活当中，过一种不批评、不谴责、饶恕和分享的生活，成为一个慈悲的人吧。月亮不像太阳那样自身发光，而是接受太阳光而发光的辐射体。神是施予怜悯的永恒的发光体，我们接受神的怜悯，要成为怜悯他人的怜悯复制体。如果是神的旨意，让我们迈出怜悯他人的一步，即使这看起来是让我受到损，让我有损失，让我难过，即使没有人注意到我，也没有人为我鼓掌，让我们活得像活出神怜悯的，作为神怜悯的复制体。为此，通过为了拯救我们来到世上的婴儿耶稣，愿我们所期待的带领节和圣诞节成为真正的生命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在带领节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如天父慈悲一样，让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慈悲的人。回顾这一年，回顾我们走过的人生，神对我们的怜悯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有时我们违背了神，有时认为没有神也可以生活，然而神的怜悯从来没有中断过，一刻也没有停止。也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在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神伸出的慈悲之手。若没有神慈悲之手，我们今天可能就不会在礼拜的场所。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直到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不要忘记神的怜悯。在带领节的第一个主日，求神提醒我们， 我们作为得到神怜悯的人，让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怜悯他人的慈悲者。愿通过我们过好饶恕和分享的生活，不是批评和指责，为此让我们成为神怜悯他人的复制体。为此愿带领节成为生命的阶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